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瑞牧师。王志明这个名字在中国人当中鲜为人知，但在著名的英国韦斯敏特大教堂 Westminster Abbey 的西大门上方，从1998年开始就安置了十尊基督教殉道者的塑像，他们来自世界各地，都是20世纪为了信仰牺牲殉道的信徒，其中一位就是中国大陆的王志明牧师。王志明和南非少女梅斯密拉、乌干达的圣公会大主教卢温、俄国的圣允底沙伯、美国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、波兰的神父圣各帕，所有这些的先贤连埋王志明同受敬仰。究竟王志明是何许人也呢？为什么会竟然受到如此重要的尊崇，而在中国人甚至在中国的基督徒当中很少听过呢？那我们就要讲回中国一个古老而贫穷的一族。王志明是居住在云南省的苗族人士。谈到那些苗人呢，原来他们是一个颠沛流离苦难的民族。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里面，他是老民族之一。苗族的祖先散居在长江以北、黄河以南肥沃的土地上，凭着天时和地利，他们是很早已经进入了农耕，不是只是牧养群羊、牧养牲畜，而他们已经是进入了农耕的社会，又发明铁器，率先运用律法，所以是一些比较有先进的民族。他们其中最著名的首领就叫做蚩尤，相信大家读书的时候都读过皇帝和蚩尤打仗这个故事。后来蚩尤就是被皇帝所灭，蚩尤被捕被俘虏，在骊山被处死，苗族只有落荒而逃，由北就走到南。徐从石牧师在1938年写了一本叫做《月光流域人民史》，里面有这样讲过，他说威灵苗族作为整个苗族的一个支系，是一个受压迫最深的部落，是一个生活又为痛苦的部落。徐牧师讲得一点都没错，这一班的苗人最后被逼走到去云南、贵州险恶的南地，就在那里他们受了其他所有诸族的欺凌。二十世纪初年，英国传教士 Samuel Pollock， 中文亦叫这个伯格里，他来到这里传教，看见这个民族所受的痛苦，他就这样写法。他说就地理而言，这个是我在中国西部所见最险恶之地。那些人，当地人一听见这个名字就不寒而栗的了。狭隘的道路，悬崖峭壁，路面不及一英尺阔，山崖之下奔腾咆哮的激流，路边没有任何的保护之物。曾经听过一户人家翻越这个滑沙坡的时候，一个12岁的男孩子本来走在前面，不慎失足跌下悬崖，后面的母亲背着一个婴孩，在一声恐怖的尖叫之下就失去了重心，母子一同跌落去悬崖下面。排在最后面的父亲见到这样的情形，丧魂落魄，跟着就跳了落去山崖激流当中，仅于数秒之间，这家全部命归黄泉。他们就居住在这些这样的环境当中。巴格达也都继续这样讲法，地是这样了，苗人又如何呢？原来苗人并不是唯一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，还有其他少数民族，譬如好像彝族。原来彝族就是苗族的地主，是剥削他们，剥削得很紧要。再加上那些汉官都是那些奸官来的，不单止是经济上的剥削，也都在政治上的迫害， 他们任意取其牛马，夺其子女，生杀任性。正如巴格达他这样讲过，他任何人想到无知的地区山谷当中，存着这么多残酷的行为和深重的苦难的时候，都会陷入极度的悲痛慨叹，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呢？悲惨的经历，艰苦的环境，残酷的压迫，非人的生活，令到忍受了数千年民族的苗人感觉到非常绝望麻木。绝望可以说是他们民族的特性，他们将贫穷、疾病、死亡视为自己无法避免的命运，只有在他们无意识的稳底里面，强烈的渴望有一个可以改变他命运的救星。果然救星来到了，大约十九世纪末年的时候，中国内地会，即是戴德生所创办的内地会，派传教士来到这个地方传教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这个党居人 J.R. Adams。 其后跟着 J.R. Adams 之后，陆续有传教士来到当中，竟然之间是将苗族整个的命运完全改变下来。其中最出名的就是1906年内地会有两位宣教士，一个是从澳洲来的郭秀峰医生 Dr. Arthur Nichols， 还有英国人黄怀仁 George E. McCarve。 他们从昆明坐的驴仔经过三四日的时间翻山越岭，终于抵达苗人居住的村庄。刚刚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疫症，几乎每一家都受到影响，圆州十里内都深受感染，仅因为是落大雨，那些房屋非常的简陋，一遇到风雨的时候倒塌，再加上那里的地方人兽共住一室，卫生环境恶劣，以致伤寒疫症迅速蔓延，受感染人都死亡，死尸横陈，情况严重。但这些传教士不顾生命的危险，明知山中有虎，仍向山中行，冒死进入疫区，人家就要离开疫区，他们就走入疫区。他去到疫区的时候，病的就医，死的就葬，生的就协助他们重建家园，教导他们卫生常识，教导他们圣经的道理，教导他们学书写字，并且教导他们要喝清洁的食水，帮助他们除去迷信的习俗。不少的苗人因为这一班的传教士的见证，活生生的见证，去信了耶稣。内地会就因为这样的缘故，能够在沙营盘镇建立了他们的福音基地，继续开始在苗人和少数民族是做他们福音的工作。与此同时，这个巡道会的宣教士伯格里就在石门坎带领苗人归主。有关伯格里的故事真是令人非常的感动，他帮助他们建立家园，为他们创立了文字，建立了学校。原来苗人是成为全中国第一间的女子中学的地方，也都是第一个考取医学博士的中国人。这些全赖这些传教士的影响。在内地会教会当中有一个信徒就叫做王志明。王志明生于1907年，在1921年内地会创立的学校读书，受传教士栽培，1926年毕业。19岁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在内地会的学校协助教书并且传教。在日本人统治期间，郭秀峰等这些宣教士被派往另一个工场，王志明就担起教会牧养的工作。1944年是任沙营盘基督教联会的主席。1949年的时候，苗人当中，即是这里的苗人当中，我们叫花苗，总共是有5500个信徒。这个就是内地会推行本色教会政策所得到的良好结果。原来王志明也都是非常有音乐细胞的，他翻译了苗民的众主圣歌，甚至在今日的苗人当中广为流行的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 所有外国的宣教士被迫被驱逐离开中国。王志明继续牧养当地的教会，加入了这个三字教会，但土改期间他拒绝批斗当地的地主，他以为他的双手怎可以又替人洗礼又同时流人血呢？就结果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他被批斗，教堂被关闭，所有聚会都受到禁止。他仍然带领会众去到山区秘密聚会，但当时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下，聚会很快就被取缔，王志明亦都被捕下狱。由于在苗人当中颇具盛名，政府就想利用他的声望来管治少数民族，就将他释放，委任他做政协。1956年，更以牧师的身份担任苗族代表团的副团长，上北京参加庆典，获毛泽东的接见。其后又在这个武定县的文化馆工作，当选第一届政协委员。到了1969年的时候，文革肆虐，王志明因为反对信徒参加这个所谓三中于的活动而被捕，连同21个的基督徒领袖被捕，在狱中受尽非人的虐待。1973年12月29日，66岁的王志明被判死刑，在当地万人批斗会当中枪决，但当时没有人敢，亦都没有人去批斗他，但是政府就将他取决。枪决的时候，他的舌头被刺刀绞碎，极之残忍。在他临死之前，当局批准他和一家最后的会面。根据王志明的仔说，父亲临终的时候对话，你要好好听天父的说话，要保护自己的身体，多洗手，注意卫生，听上帝的说话。其实这些正是宣教士临走的时候对王志明所讲的一番说话，现在是照版主碗的讲回给他的儿女听。1980年大陆当局为王志明平反，赔偿了1300元人民币，亦容许他家人为他立碑于新坟上。1996年教会为王志明举行追思礼拜，单是诗班就有2000人，直至今日为止，教会增长至30000人，更有8多个聚会所。王志明是殉道者，正如启示录所讲，他们所得的冠冕是丰盛。王志明忠于他的信仰，不会在强权之下去屈就，不会在强势力之下抛弃信仰，但他付的代价也都相当大。其实不只是死亡那么简单，是死亡之前所受的伤害痛楚，是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。 Westminster Abbey 将他的像视在这里，成为20世纪10大殉道者之一，一点都没错。上帝给他的冠冕是难以，是令人不敬佩的。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，是这样，拜拜。